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仰望神。主耶稣，我们仰望你，等候你来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要因为人的话语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主要只有当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了你的心意。所以我们恭敬等候在主你的面前，主啊，盼望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以弗所书呢，是一本很独特的一本书信，它不是专写给以弗所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如果注意看整本书的话呢，它没有写特别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任何事情，它是基本上写给一般的信徒。使徒行传的第19章讲到保罗在第三次的布道旅行中，他在以弗所住了3年，那在推纳奴的学坊呢，就天天的辩论跟讲道，一共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这是使徒行传第19章第10节。在主后60年，保罗被软禁在罗马，他在那个地方等候皇帝的判决。那时候呢，他就想起当年在推纳奴学坊的那些人，以弗所的居民，或者是亚细亚省来往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所以来往的人很多，他想到了这些人，他就写了这封信，让他们看到神恩典的浩大，还有他永恒旨意的奇妙。那以弗所书呢，是一本宏观，一本宏观性的书。那已故的神保罗牧师他曾经说，他说以弗所书好像一个天窗，打开了，就让我们看到穹苍之外神伟大的永恒计划。那神的恩典跟计划正是今天的基督徒所应该明白的，因为呢，我们对这个观念是越来越模糊了。早在80年代，这个美国的属灵的有识之士，他已经注意到这个倾向。美国的基督徒所追求的呢是事业的成功，还有个人表现的卓越。那这些呢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的。那所以呢他们就全力以赴去追求他们的梦想。那再加上他们日常生活的忙碌，那就使他们把神把主耶稣都放在边线上面，都放在这个 sideline 上面，就好像美式足球比赛的时候那些次要的球员一样，就坐在边线上面。那只有当他们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把上帝请出来求问一下，或是祷告一下请他帮个忙。那至于神所要赐给我们呢属天的福分，还有神在他子民上的那永恒的计划，他们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所以美国的基督徒好像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中就失落了， Lost in the Cosmos， 那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80年代90年代流行的一句话。那也正是在80年代跟90年代美国基督徒的写照。其实想一想呢，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那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近我常有机会接触到教会里面这个很年轻的一代啊，他们刚从美国各地的大学毕业，到湾区来工作啊，或是到湾区来找工作啊，相信你们教会中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那我感到他们是很优秀的一群啊，他们不但在这个专业的知识上面啊，他们在人际的关系上面也是这样子。那他们对信仰呢很感兴趣，可是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目标还是事业的成功，还有工作上的成就感。那他们的想法就是，我要先朝这个目标去努力，那如果还有剩下的时间，我再来追求属灵的长进。认识一位年轻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以前在中国她有很好的工作，成就非凡，那可是现在到美国来了，她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那就完全被家庭绑住了，所以呢她心里就觉得很纠结，很不甘心。那她挣扎了很久呢，她还是决定放下她的丈夫跟两个孩子回中国去发展他新的事业。那令这件知道这件事情呢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其实工作的成就和满足感真有那么重要吗？人生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当你年老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的成就其实都像过眼的烟云一样。就像传道书的作者说的，人在日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人生规划，他所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才是真正的最美好的。相比之下，我们在世上所能够赚得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没有价值的，甚至都是死的。使徒彼得说，而神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让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那个活泼的盼望，不是看到今生的盼望，而是看到那活泼的盼望。否则呢，我们也会失落，我们也会 lost in the cosmos。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从三到十四节，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它在原文呢是，它就是一个句子，是很长的一个句子。那这个句子是从201个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前置词跟连接词，一共201个所组成的。那英国的圣经学者 N.T. Wright 他曾这么说过他说这段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里面最美妙的一段希伯来式的祷告词，用来颂赞神在创造跟救赎中伟大的作为。所以这段经文也是很独特的一段经文。使徒保罗用了七个动词来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他恩典的奇妙。那动词呢比名词更加的有力量，因为动词它代表了行动。我们的神是一个行动的神，诗篇33篇第9节讲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耶稣也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约翰福音的第5章第17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七个动词来作为我们的主轴，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动词是赐给，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三节，赐给，他的原文呢是赐福或者是祝福。 那英文圣经是翻作 blessed 啊 ，blessed， 祝福是人最喜欢的事情啊，在东方在西方都是一样啊。曾经在台湾传过福音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啊。你到台湾去，如果说我来传基督教的信仰给你们，就没有人来听你讲啊。可是如果你说我是来给你们祝福，那就有人愿意来听你讲。还记得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回台湾去赈灾去传福音啊，他们见到人就说你们过来，你们过来领受祝福啊，所以人就来听福音。那在西方呢 ，bless you 啊，是人们常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啊，连别人打个喷嚏我们都要说 bless you， 对不对啊？常常挂在口上。那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的祝福啊，神祝福亚伯拉罕，神祝福大卫，神祝福所罗门等等啊，年长的给年幼的祝福啊，位尊的给位低的祝福。那我们也知道雅各啊，他为了得到长子的祝福，他不惜用手段去骗取他哥哥长子的这个位分。后来以撒就真的为雅各祝福啊，他跟他祝福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啊，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啊，愿你母亲的儿子都向你跪拜哦，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创世纪的第27章28到29节啊，这是很美好的一段祝福，可是我们看它的内涵呢，还是属于地上的福分，对不对？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是属于天上的福分哦，那更胜于地上的福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动词赐福啊，这个 blessed 啊，是一个涵盖性的一个动词啊，它显示了这个神的本意，神向我们存的意念啊，是一个赐福的意念哦，他乐意啊将这个福分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啊，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啊，他把我们包括，把我们 include 啊，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那第二个动词呢是拣选，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四节，我们从起初就是神的计划跟行动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晓得没有被选上，没被选上是人类很大的一个恐惧。我记得小时候打篮球的时候呢，都是两个队长会猜拳选他们的队友啊，对不对啊？他们每猜一次呢就选两个啊，一边一个，那猜赢的就先选，猜输的就后选。那选完了八个以后呢，剩下来的就只好坐冷板凳啊，就只好当候补。那我记得当时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没有被选上啊，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其实啊，人到今天呢还是一样啊，我们刚开始做事的年轻人啊，就害怕这个 H1B 没有抽上啊。我相信你们中间哈也有这样的忧虑，对不对？哦，他们没有抽上呢，就不能够继续留在美国工作。我们教会常常为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个 H1B 的抽签在祷告啊，所以年轻人怕抽不上啊。然后呢，做父母的，我们担心子女申请学校没有被录取，那就进不到这个理想的大学。所以总之哈，这个落选啊，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恐惧。所以神拣选的这个动作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基本上在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呢，神除掉了我们的恐惧啊。当然哈，一个人得救啊，到底是出于神的拣选啊，还是我们自由意志的应用啊，这是神学上已经讨论了很久的一个问题。那撇开这些讨论不谈 我觉得神的拣选，如果你看圣经，拣选这个字呢出现过很多次，你不能够否认他的同在。除去这些辩论不谈呢，拣选对我有一个，对我个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常常想，如果我的得救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就是有一天我觉知信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对我自己的救恩呢就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的一生做过很多次错误的决定。我怎么知道那一次的决定呢 是真诚的还是出于一时感情的冲动呢？我没有那个把握，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我的得救是出于神的拣选，那我对救恩就有绝对的把握，因为我会做错事，神不会做错事，这是拣选对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意义。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有人这样子解释哈，有人解释说，其实神所拣选的是基督，所以只要你信耶稣呢，你就是蒙神拣选的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解释呢，等于没有拣选，因为信耶稣还是个人自己的决定。可是神所拣选的人，必然要透过信耶稣才能够蒙拯救，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因为基督是神拣选的一个媒介，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段经文也说到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那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呢，创立世界以前，我们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呢这句话就解释了一件，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神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事，我们也不知道过去很久远以前发生的事，除非是有史料的记载，因为我们都受了时空的限制，可是神不一样，过去现在跟未来都摆在他的面前，好像一个平面图一样一目了然，神都知道。所以有人就说，神的拣选或是神的预定是因为他的预知，他预先知道，他就这样子去做。这样讲呢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使徒彼得称呼他的收信人，他称呼他们什么呢？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解释的话呢，那我觉得拣选就不包括神的心意，不包括他的旨意跟他的决定权在里面，对不对？他因为预先已经知道了就这样子做了，并没有在运用他的决定权。所以这样的解释呢还是不能够让人满意哈。总之呢，拣选是一个奥秘，是我们很难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来接受神这个很大的恩典。但拣选的目的却是非常的清楚，就像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哈，神拣选的目的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第四节的下半节，就像旧约时代神拣选以色列民一样，让他们在外邦人中，那些拜偶像那些非常堕落的道德里面，神拣选他们，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十六节。所以知道神拣选的目的，我们就更应该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个动词，第三个动词呢是预定，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啊，第五节。那预定跟拣选啊是很有关联的哈啊，因为这两个字都包含神的意愿啊，神的 intention 啊在里面。那预定的原文叫 proriso 啊，在希腊文叫 proriso。那这个字呢是从界限啊 boundary 啊，从界限这个字 oros 这个名词去演化出来的。那所以预定的意思呢就是定下界限。神不愿意我们做漫无定向的流浪者，所以呢他就为我们的一生就画了一个界限，一个 boundary。 那这个界限呢就是他的家。那预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要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不是吗？只有儿子能够住在家里面。主耶稣说奴仆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五节。那英文圣经把预定翻作 destine 或是 predestine， 意思就是设立目的地，也有同样的意义。我们要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到了机场要找到正确的登机门，要认清上面挂的牌子，对不对？飞往台北或是飞往上海，那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所以保罗说神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人生的目的地，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预定。读经的人很容易在拣选跟预定的这个观念上面去钻牛角尖。那有的人会担心我到底是不是蒙拣选的神到底在我的生命里面定了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我怎么样才能够去找到我生命的蓝图等等都是他们去担心的。那有人呢觉得神预先拣选了得救的人预先定下了每一个人的命运这个宿命论，那这不是很不公平吗那神既然已经预定了拣选的人，那为什么我还要去传福音呢我们会这样子的去钻牛角尖其实这样做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我们不需要去浪费这个时间。神的作为跟他的智慧本来就是浩大无涯浩大无涯，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跟彻透的如果你看罗马书十一章的33到36节你就会清楚神学家Mark Barth 这个人呢是巴特神学家 Karl Barth 的儿子他是很有名的神学家的。那他对 Mark 对这段经文呢有很好的解读他就发现这个贯穿3到14节的这段经文的语气是颂赞而不是在精算，就使徒保罗是在赞美上帝浩大的恩典而不是在钻研在推敲这个预定跟拣选的奥秘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我们去接受神的恩典。第四个动词是赐给赐给，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中文翻得很平常的这个字赐给，在原文呢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希腊文是 karhitu 在新约圣经呢只出现过两次除了这一次以外呢，另外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28节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啊，蒙大恩就是 karhitu 啊，就是这个字。这个字呢，非常的不容易翻译，在英文啊，还有在中文呢，都找不到这个相当的字眼。哦，那因为基本上呢，这个字把恩典啊，恩典本来是一个名词啊，他把这个恩典这个名词呢，动词化啊，动词化啊，它是一个很高能量啊。也是很华美的一个字眼，在 NASB 就是新美国标准版的圣经，把它翻作 bestowed， 那算是各种版本中翻得最好的一个字，可是呢还是不容易表达它的意义。那 Mark Barth，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神学家，他把它翻作 poured out， 就是倾倒，倾倒啊，就好像这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的时候呢，他是拿个水桶把约旦河的河水舀起来，然后 poured out， 啊，把它倒在倾倒在那个被施洗的人的头上，所以他用是这个翻译。Eugene Peterson 呢，把它翻作 drench， 就是浸透，啊，好像你在大雨中走路啊，被雨。啊，完全的淋湿，啊，完全的浸透，所以这两个翻译呢就比较生动，啊，那可是还是差强人意。这个动词啊，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六节，啊，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神恩典的丰盛，恩典加上恩典。所以当保罗想到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借着他使我们得到儿子名分的时候，当他想到这个恩典是如此的浩大，他就不得不找一个最强有力最特殊的一个动词来表达神这个施恩的这个动作。我们的神不只是一个话语的神啊，他更是一个行动的神，所以我们最好熟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神呢常常把恩典化作行动，然后倾倒在我们的身上。第五个动词是充充足足的赏给。那这个恩典呢，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第八节。那这个动词在 NASB 的英文圣经翻作 lavish 这个字，那跟上个动词 bestow 这个字呢有相似的意思啊，可是他们不同的呢，不同的地方是啊，这个 lavish 这个字哈，它普遍的被新约圣经的作者所采用啊，特别是使徒保罗啊，所以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以名词、动词跟形容词的形式一共出现了78次，那其中呢，保罗就用了45次啊。我想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解释 lavish 这个字哈，就是路加福音的第15章啊，那个浪子的故事啊，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当浪子回家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赶快拿出来给他穿上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啊！路加福音15:22-23，啊，这就是 lavish 啊！这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啊！当我们迷途知返啊，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啊，他就像这个比喻里面那个父亲啊，他恨不得把他最好的东西全部都搬出来，全部都加在我们的身上啊！这叫做 lavish。所以使徒保罗用这个动词的时候呢，是当他在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身的时候，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他心中想的可能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的猜想。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代死，他为我们死，充分的充充足足的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恩典赐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救赎的恩典也是充充足足的赏赐了给我们。第六个动词，叫我们知道，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九节神没有将他的旨意向我们隐藏使我们在暗中去摸索或是让我们凭空去猜测他使我们成为他内圈的人成为他的 inner circle 因为我们是他旨意的一部分。圣经里面呢，很多地方提到神的旨意譬如说在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所以神的旨意呢，圣经讲的很多。那在这个地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旨意的奥秘就是他神的旨意的总结，就是要照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呢，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奥秘讲出来以后，使徒保罗在这里把它讲出来了，讲出来以后呢，还是一个奥秘吗？那我觉得是的即使讲出来呢，还是一个奥秘因为神的奥秘呢，不像侦探小说里面的奥秘我们看侦探小说，我们知道凶手是谁了以后呢，这个奥秘就没有了。可是神叫我们知道英文翻作 made known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呢，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那所以呢，我们必须有那个智慧聪明才能够真正去明白神旨意的奥秘那个智慧聪明并不是来自我们这个自学的功夫，对不对？我们自学的功夫呢，是去收集资料对不对？然后我们详细分析就可以了可是我们要明白神旨意的奥秘不是靠我们收集资料跟详细分析，而是我们必须进到这个旨意的里面去我们刚刚看到刚刚讲到说，我们是神的 inner circle 对不对我们要进入他的奥秘，进入他的旨意里面去我们要喜悦，我们要拥抱他的旨意，而且呢，要去活出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相信这是很多弟兄姐妹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看最后的一个动词，第七个动词呢，是同归于一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个动词的形态在中文的翻译上呢，不太明显那英文的翻译呢，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因为英文基本上是这样翻译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收据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收据就是 gather up 这个字，这个就是这个动词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24节讲到那个拿了1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这5000两2000两这个是讲到那1000两银子的仆人他对主人说，主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你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 所以我就害怕，把你的银子拿去埋在地里面，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收割聚敛就是这个收聚，就是这个收聚。保罗所用的图像是把所有的都收聚起来，然后放在基督之下。这是 NIV 圣经的翻译，基督是万物的头，所以呢，基督呢也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这就是保罗在其他很多书信中都教导我们的，在神的宇宙中，我们不再是迷失流离的个体，而是一个被组成的一个有机体，基督是头。那这个概念呢，就给了我们清楚的一个关系上的定位，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那这个定位呢，我们要把它记在心里，因为整本以弗所书的信息都是要告诉我们，在这个关系上，在这个头跟身体的这个关系上，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长，一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现在我们七个动词都讲过了，那让我们再回头思想这整段的经文，看看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地方。那首先我们看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或者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句话呢，重复了三次，在第六节、第十二节跟第十四节，保罗都这么讲，那使徒保罗似乎要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去颂赞他的恩典，而且呢，要我们去彰显他的荣耀。神造宇宙万物都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那造人呢，更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人是他最得意的杰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罪曾经使我们一度失去这个功能，刚刚领会的主席读的一段经文，一句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曾经失去这个功能。可是今天呢，我们这些蒙救赎，我们这些领受属天福分的人，就应该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很愿意跟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勉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爱心，还有在道德上面，让我们的新生命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让人家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是第一件，我们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第二呢，这个七个动词里面，没有一个是由我们去执行的，不晓得你们注意到这点没有，每一个行动，这些动词里面的每一个行动呢，都是神自己开始，然后自己完成，这一点呢是很奇妙的，整段的经文没有一个命令句，要我们去做什么。这好像我们一生下来，这个成长，我们的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因素跟条件，不仅已经到位，而且都已经开始运行。所以明白了这一点，真的是会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觉悟到在属灵的成长上面，我们并不居这个主导的地位，我们并不是坐在驾驶座上面，我们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接受，就是接受神的恩典。其实呢，接受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我们要欢喜领受神的恩典，让神所赐的圣灵，我们马上就会讲到这个圣灵，来 最后一段，让所赐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当圣灵坐在驾驶座上，那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面长进。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段有点奇怪的经文，使徒保罗第二次到以弗所的时候，那他在那里呢就遇见了几个门徒，那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从来没有听见过圣灵赐下来。所以保罗觉得很奇怪啊，就再追问下去，那才知道他们是受了施洗约翰悔改的洗，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信那在他以后在施洗约翰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听到这个话呢，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就受了洗，那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我觉得保罗的这一句话非常的发人深省，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第三，从第三节到第十节呢，有十一次提到基督耶稣，爱子或者是代名词他，十一次。然后呢也相对的十一次提到我们，耶稣怎么样，我们怎么样，那相信大家念的时候注意到这点。那这个呢就说明了两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透过基督或者是在基督里完成的，这是第一件。还有呢，我们跟神跟主耶稣还有弟兄姐妹中间实在是存在着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往往会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们喜欢把这个关系，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个人的关系呢，去淡化，去故意的去淡化，也许为了逃避我们的责任，我们会把神跟主耶稣基督把它一般化，把它非个人化，变成一个观念，好像不是跟我们有非常关系非常亲密关系的一个个人，而把它变成一个观念，以便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观念。有时候我在查经聚会里面，我真的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呢看成一个资源，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资源。那把我们自己呢在教会里面看成一个需要得到满足的消费者，所以这样子做呢就会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所以使徒保罗绝对不容许我们这样子去做，所以他这个七个动词好像连续射出来的七个火箭一样，要把我们这样子的观念完全的打破。神跟我们，主耶稣跟我们是有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那最后使徒保罗引出了这个圣灵的参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使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计划呢，都是由三位一体的真神，由圣父圣子圣灵来一起完成的。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在第十三节说我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我们信了耶稣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神就用圣灵做印记把我们封起来，seal 这英文的那个字，把我们封起来，好像人封上一个信封，打上胶，盖上印，使阴间的权柄再也不能够得着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的圣灵封起来。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这个意思。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一直等到神的子民被赎， 第十四节，原来我们所得的基业，我们所得的产业，就是今天经文里面所讲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不只是今生的福分，好像说我们今天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带领，有圣徒的团契等等，都是我们今天的福分，不仅是今天的福分，更是将来在天上永远的福分。所以凭据这个字，英文圣经翻作 deposit 投款，或者是翻作 pledge 一个信用证，一个投款，是将来更多福分的一个保证。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确定，就能够确定保罗所说的，保罗用七个动词所描述的恩典确确实实是属于我们的，今天是属于我们，将来也是属于我们，而这一切呢都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怎么样得着称赞，得着称赞。这个神的恩典实在是非常的浩大你说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感谢神。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段经文实在是把你的恩典讲得淋漓透彻让我们无可推诿。主啊，你恩待我们在被拣选的人当中，主啊，你是这样子的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想到我们是不配的，主啊，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以后真的是愿意在你的里面我们追求更多的成长我们追求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